谢神啊，我针对弟兄今天所说的这一种上下对比的信息来做一个回应。嗯，那我在听这一段或者说读这一段呢、啊，我是深深的感觉到说，路加他的一个编排方式啊，刚才义勋兄也把他跟其他的三福音书里头所侧重的不一样，那关键点也都点明了。那我要补充的就是说，从今天我们所看的，无论说啊，他对门徒的预告，他要被交受害等事，那接连的从耶利哥的这个瞎子跟撒该的事件，以及驴驹被释放，那等等的这些事件啊，嗯，我们仔细看啊，他很强调这个动作。那我是猜想到说啊，他既然是写给提亚菲罗，以当时的那种罗马的背景来讲，他是用一种戏剧式的啊，虽然说他是透过文字来描写，那他编排他是用当时罗马人所熟悉的那种戏剧表演方式的笔法来强调。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瞎子他被啊，他在耶利哥那里乞讨，那当他风闻耶稣啊从那里经过，那他要求医治，那他就一种不断的呼喊。那走在前面的人呢，本来这一个似乎啊一大票的人，他们心中各自想说啊，他们是要做主的开路先锋啊，要跟随主浩浩荡荡的来进耶路撒冷。那当然这一个在他们心中看不起眼的乞讨的啊无所帮助的又是瞎眼的人在那边嚷嚷，那到底是在嚷嚷什么啊？当然我们从对观福音书里头了解到，他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啊，那他是要来求得医治。那这样的呼喊遭受到众人的阻止，但是他是越发的大声啊，在戏剧的张力上达到一个最强的效果。那耶稣啊，就近来问他说啊，要为他做什么？那他说他要能够看见。那主啊，来医治他啊，让他看见。那如果说以对观福音书是主啊来摸他来医治，但是啊，路加他所强调的，路加他一直在强调说，一个蒙恩的人，如果他真正的他的罪得到了释放，他的病得到医治，那一个真心相信的人，他一定会带出一个正确的回馈啊。所以他在这边啊，特别的来描写说，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归荣耀与神。那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所以这个瞎子他得到了医治以后啊，他带来的这种动作。那我们看到撒该他也是一样，人群拥拥挤挤，一个身材矮小的撒该，他啊，他可能早就风闻啊耶稣这一号人物，那他啊也要来看他，但是又于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是当时犹太人最为痛恨的。那因为他的身材矮小，如果说他要在人群当中拥挤要来看的话，那似乎啊是身材的关系跟他身份的关系啊，他就比较不可能照他啊照一般人所采取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要预先去啊探听到耶稣他的路线，然后他采取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也就是爬上 一棵树上啊，在那边看。那刚好耶稣啊，当然主来他是要寻找啊，寻找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失丧的。那这样的一个很具有戏剧张力的，当耶稣来对撒该的一个呼叫啊，那当耶稣来叫他啊，那他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啊，这一种都是带着一种很活灵活现的一个动作。然后再谈到撒该对主所说的啊，他要将他所有的一半来分给穷人。那对于过去被他所讹诈的啊，他照着律法最高的一个标准啊，最严重去伤害到别人的财物的时候，所要去赔还的啊，他说要赔还四倍。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举动啊，旁边的人又有阻挡者，但是我们了解到说，路加他用啊这种很具有戏剧张力的一个效果啊，来看到说一个蒙恩的人，他不是光是啊他得恩以后，他就像说啊之前谈到的撒玛利亚那边啊有十个长大麻风，那其他九个得到医治了，就没有再度的回到耶稣的面前，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啊那一个有回来。那这也是啊路加啊他所要强调的。那紧接着在这个交付银子的这个比喻里头啊，他的这个描写也跟马太虽然说啊在这个金钱上的数量不一样，但是他描写的一个笔触啊比较不同的地方啊，我是感觉到他也是用戏剧的一个方式。所以当这个主人他得到王权回来，那他先对所交付的仆人的一个啊审断的时候啊，那我们啊在这边呢，他所强调的能够赚得十锭银子的啊，得到主人的称许，那五锭的也得到主人的称许，那一个原封不动归还的却是受到主人的一个责备。那主人的责备是根据仆人他自己所说的，既然仆人知道主人是一个很严厉的人，那他应该啊了解到主人他的为人处事，所以他更应该去完成主人所托付的，而不是说因着怕所以他就啊采取一种最保守的。那如果说啊主人是叫他去做生意，而不是说啊主人把一定的银子交给他说你帮我保管啊，如果说主人的托付是重在保管，那当然是以不失落不减少为原则。但是在这个比方里头是叫他们要去做生意啊，做交易。那做生意就是要去赚钱，那你这个仆人把他原封不动的把他当成保管，那他真的是啊受到主人的这一个哀骂，而且是受到责罚。但是在这个当主人说要把这个不做生意的这个人的一锭银子把他取回来交给那十锭的，但是在这个比方中的啊，他说其他的人啊，他们就说主啊啊，他已经有十锭银了。那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啊，然后谈到有的啊还要加多啊，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里头啊，真的是他把这个比方里头的这一些众仆人跟这个比方中的主人呢、啊，他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说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场景啊，来加强这一个。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说，在主他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这个最后的这个描写里头， 解离居的一个故事，让我们了解他还没进到村庄，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先预告了啊，他们会看到离居被拴，然后他们要去解离居。那有人问，那怎样答？那对答之后又能够把离居牵了，以至于说啊，这个当门徒啊，他们被拆去的，真的是碰到了主已经预先预告的这些事情，把离居带回来。那他们对于主的一个颂赞。那如果说啊，比较马太跟马可的话，他们啊是在门徒所说的话的内容。啊，马太马可是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他就扫掉了这个王。但是如果以路加这边的门徒的一个说话，他们反而是说奉主名来的王啊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样的一个啊扫掉一个王啊，那这边路加啊他强调这一个王。啊，那他就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门徒呢，啊，绝不是说啊，他们在这边呢，他们特别的勇敢，他们敢于表现出说啊，这个，因为就当时来讲，在以色列地统治的有受到罗马帝国所分封啊，所指派的王来治理他们。那今天他们上耶路撒冷去，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神所显示的奇异大能啊，那他们啊就欢欣鼓舞的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啊，他们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当然这不是路加他所要去强调的他们的勇气，反而他跟马太马可啊所没有说啊，他们只说奉主名来的一个是应当受称颂的。这边是路加他所要去凸显，门徒呢，他们心之所系的啊，是这一位主他要去做王啊。但是这也是一种戏剧当中非常强烈的，以至于这种强烈的一种颂赞，那对比法利赛人对主说啊，责备你的门徒啊，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路加啊，他用提亚菲罗所深切了解的，那用戏剧方式的很鲜活的把过去所发生事情啊，又很生灵活泼的来呈现。那另外一方面，在文学的那种架构上啊，却又是条理分明啊，首尾对应。但路加他用啊这么精细的一个手法来教导提亚菲罗，那无非啊是要让这个如果说啊他是一个外邦人的话，那让这个外邦人能够去深切的来了解到。他今天他所啊要接受的这个福音啊，这一个人家口中所传说的耶稣到底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也深信，如果从路加那个年代，他跟保罗啊那个时期，保罗在传讲福音，他的使徒身份啊都会遭受到许多的攻击跟污蔑。那同样的，耶稣这一位耶稣啊，天父所差遣来的人子，他所行所做，他跟传统、跟一般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者拥护希律党的这一些人，他们在许多的一个说法上，或者说在做法上啊，都不大一样。那一些不大一样的那个地方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争执点，那当然反对耶稣的就会把他视之为说啊，他既然是所说所做跟他们素来传统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啊，处心积虑的 这三党人啊，等于到最后汇流成为一股要除掉耶稣啊，要杀灭耶稣的一个大势力。那这种污蔑，当然就耶稣他被杀复活，或者说以后升天以后那种负面的影响啊，仍然在民间流传。那路加呢啊，他衷心的他做一个见证人，他啊虽然他没有恭逢其盛的去跟耶稣是同一个时代，或者说啊他有那一个机会来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但是他就他一个啊已经信服真理的人，他非常细心的去啊考察，去访谈，去做记录啊，然后透过他的一个文学的素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那他要去做这一个啊，也是一种传福音的工作，也是一种见证的工作。那我们啊也了解到说，既然今天的这个中心的主题是在神国当中啊，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那同样的神他要透过耶稣啊来施行审判。那只是门徒的一个不理解，或者说耶稣为耶路撒冷的一个哀哭。整个耶路撒冷他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再度来寻找他们啊，他们并不以为意，或者说他们并不能了解，甚至可以说啊，他们因着固有的这种传统教导思想，以至于他们的心啊未能够敞开。因为同样啊，对于耶稣所说的有人欢喜来接受来追随，但是有的人就是从耶稣啊走到哪里，他们也是跟在耶稣身旁，耶稣到哪里他们也到哪里，他们也是一路随行，但是他们随行的一个目的却不是要去明白了解，而是要不断的窥探，要去找把柄啊，要来碰到耶稣，来害死耶稣，以至于说到最后的这一个紧要的阶段，那耶稣对于耶路撒冷的这种哀痛啊，他的心啊是无比的沉痛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既然神是按着个人所行的来啊报应个人，那当然耶路撒冷他日后的一个遭受审判的一个日子，他也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们啊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们应该从他这样的一个上下的架构里头去体会到，既然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那门徒的不理解，或者说耶路撒冷的不厌世，就当时而言，他们或许有那一种啊是隐藏的对他们来讲，但是到最后门徒的心能够被打开，那耶路撒冷啊在耶稣被定以后将近有30年之久才被毁啊，这就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我们今天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能够来听到这样的一个讲解，那我们更应该去好好的来把握，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那一种啊，能够用尽自己所能够做的去为这个自己来做预备。比如说瞎子，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并没有聋，他并没有哑，他就把握机会大声的呼求。那撒该呢啊，他身子短小，但是他啊却是也是用尽一切的方法，他为了要来看见这一位啊大卫的子孙是他的救赎主啊，他就爬到这个桑树上啊，他去看，他去等。那作为一个 忠心的仆人呢，啊，他就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啊，对于主所托付的，一定要去明白，明白之后啊，就去执行他的一个心意，啊，这是对于啊路加他不断的一个教导，无论是对提亚菲罗，或者说对于我们接受福音的人啊，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我对今天的一个回应。